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豹，
我是咪咪，
欢迎来到宪政旅行中。
大家好，我是阿蹦，
我是咪咪。
这一集要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大阪去了哪些的行程。上一集主要是一些基本资料的介绍，在这里再抱怨一点，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那个免税，大阪就是关西机场现在的免税店，大部分很大的比例是精品为主嘛。连我原本预期应该会有 Uniqlo 之类的一些店面，因为有朋友希望可以带一点小朋友的衣服。那因为我在市区来不及买，我本来想说，那我到机场再去买。应该 OK， 结果发现完全也没有。对，里面就是真的大部分都是以精品为主了。这样，
我记得他以前是在楼上，但
反正我这一次是没有遇到。Okay. 不过因为我要上去报道之前，其实看到二楼跟三楼那个美食街还是蛮热闹的。那个是还没有进去管制区之前，是在外面。所以如果你真的提早到的话，你可能要在那边先解决你的个人的需求，你再进去会好一点。如果你是预期要有想要吃东西还是什么的，那边的话，我不确定会不会有商家啦 ，maybe 也会有吧，说不定就移到那边去。没有，我说买的，比如说一些零食或者是像 Uniqlo 这一些，
不知道了。
对，最后采购的地方。
因为我记得以前 Uniqlo 是进去之后。
对，反正我这次就没有看到。好的，那这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吃了什么东西。第一个晚上我们就是先到了高岛屋大买一通之后，就会去饭店 check in 了嘛，然后我们就马上出来又回到难波。然后我们其实我这一次很想去大阪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章鱼烧就很想去吃，所以这一趟的大阪除了枫叶，
你要说我我今天想吃章鱼烧，我就要飞大阪。我今天想吃什么叫你会被听众打死吧？
我就对，我就突然很想吃章鱼烧，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一下大阪这样。对，那章鱼烧其实有蛮多家店哦，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去过了没啦，但如果去过的话，道顿觉我觉得它最有名的就是它每一家店的那个招牌都很浮夸嘛，比如说像金龙就有一只龙在上面，
或者是有一只很大的章鱼之类的。
对，然后章鱼烧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章鱼烧，或者是很大一只章鱼。对，那其实这一次本来我做的功课要去吃的有两种东西，一种是章鱼烧，另外一种是炸串。大阪好像也是炸串很
有名的，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吃炸串。我觉得应该我只要吃一两串就觉得很油腻，
但你就可以吃一两串就好，那个也不用吃很多啊。
好吧，
不过因为我们去的要就是看到人家介绍的那家店都排得蛮长的，对，然后我们就懒得排队，所以我们后来其实这一趟我们是没有吃到炸串，但是章鱼烧我大概吃了三家吧。
炸串是要去通天阁那边吃，就是全部就有卖很多炸串。
哦，是吗？哦，它有一条街，对不对？好像是。不过因为道顿觉也有那家连锁店，只是我们后来反正就没吃到。他那家店的特色就是有一只很大只的老板，然后他放在天花板还会转，那个老板就很凶，因为它的特色好像是说你不能重复沾它的酱，
本来就不行，因为你可能咬过或干嘛。
但有些店好像没有这么严格，但那个老板可能比较严格。
可是你吃过，我也吃过，然后我不认识你，然后同时
I don't know， 我们就没吃过啊。我下次你去，你下个月去吃一次再来告诉我。
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家的人应该
不喜欢，是不是？
对，而且我应该排不了了。
哦，
我的餐应该已经放不下了。
好好好，反正我们第一个晚上就是先吃了两家章鱼烧，然后大阪其实不止大阪，应该是因为我在阿美横丁，我在东京也吃过章鱼烧。我觉得日本的章鱼烧第一个跟台湾很明显的不一样，就是
它很软，
他们是对，他们不是炸的，因为台湾的很多是
本来就不是炸，它是用那个很
像，但台湾会放很多油，所以到最后会有一点像是干炸，就是有点煎，那叫什么煎炸，不是那个煎炸，就是半煎炸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比较外皮会比较硬一点，但日本的普遍都不太会，都很软，对，然后里面也各家都不太一样，我吃了三家都不一样的口感，里面有的是比较像浓汤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些是比较 Q 的，对，但我都觉得蛮好吃的吧，就风味都不太一样，然后他们外面撒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他们会像会放一些像红姜，
所以一定都会放，
对，然后
那个柴鱼不是
海苔粉也会有，
对，还有柴鱼粉，
但他们不会有美乃滋，因为台湾的一定会有美乃滋，然后再撒那个，他们会有一种类似酱油色的酱，可是是酸酸的酱，我觉得那个蛮解腻的，就是吃起来比较不会负担很重的感觉，然后可能看每一家不一样，有一些会有葱啊，有一些还会有什么明太子，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搭配， 对，就蛮推荐大家去大阪可以试试看的。这个大阪那不是关那个叫什么
章鱼烧，
章鱼烧他们一样知名的小吃。对，那另外就是大阪烧也是，对，大阪烧也就它就叫大阪烧了嘛。那其实什么什么烧到处都有一堆啊，什么广岛烧啊、大阪烧、文字烧，好像是
都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那我都没有吃过。那我是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吃大阪烧，我们就逛了整条的那个道顿崛，走到很尾巴的地方，再走回来，在某一家店，我应该可以贴给大家。哎，我忘了我有没有拍，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拍。那家店算是蛮不是那种名店，因为我们有看到一家名店，它是专门在卖，就是看起来很精致的店，然后它主打的就是在卖大阪烧，然后外面也是排了很多人，然后它一份大阪烧要五六千块吧，日币啦。但我就觉得很可怕，那个可能就是蛮精致的店。那我们就往前走，发现有一家是比较算是可能是那种家庭餐厅，或者是他们当地人会去吃的餐厅，它叫做，这我不会念，你念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
二楼？二楼，
大家有没有发现阿蹦的跟我的就不一样？我的、就是
哦、他不可能去吃这个。二楼，二楼。
哦，我突然忘了这个是蹦库奇，蹦库拉。
哦，好像是我们家，是不是？是这样翻的吗？
不是，他是有名的吗？
不知道啊，我们就只是
反正你就看到你就进去了，就
对,
了
对，我就看到了，因为我们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大阪烧，可是我们没有要排队。第一，第二，我们想说那个这么高贵的大阪烧应该就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去。然后我们就随便走一走，就看到啊，那这个二楼就上去，我们就上去了。所以我们也是蛮随性的。那我觉得日本的这种铁板烧店蛮有趣的，它是真的你的桌上会有一块铁板。
对啊，
然后台湾的
早餐店，
台湾的不是啊，台湾的都是他弄好给你。
哦，是吗？
台湾的哪有这种铁板烧店？它是比如说进去，
我没有在台湾吃、欸，吃过
铁板烧吗？
铁板烧有没有吃过文字烧这些啦？
台湾比较少这些东西吧，那可能也没有这种设备啊。对，但反正你进去之后，它每一张桌子的桌面都不是完整的桌面，它每一张桌子的桌面就是会有蛮大的面积都是铁板、就是那个铁板烧的那个铁板是有在加热的，所以你要很小心。然后它做好之后，它就会放上去嘛，然后你可以在它可以持续加热，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再持续烹煮再吃
它。
它
会在你旁边帮你做吗？对不对？
没有，它是做好送上来的。
哦，是哦。
但是它会让你自己切开，因为它会给你那些工具什么的。哦，对，
我记得好像也有可以自己做的，
应该也有啦。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只是我们那一家不是。然后他除了卖这个大阪烧之外，他也有其他铁板的料理，比如说铁板鸡腿那种什么炒洋葱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铁板料理。
对，
所以如果是很多人去的话，你们可能可以点蛮多东西，然后那些炒面也会有，看起来蛮好吃的。但因为我们
大阪烧就是有加面啊。
没有啊，
你的没有加面吗？
没有，我跟你说，大阪烧就是章鱼烧的朋友，他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还是广岛烧菜有加面？我
还是我不知道，反正大阪烧没有。大阪烧就是跟章鱼烧基本上对我来说是吃起来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长的样子不一样。
可是文字烧比较也是糊糊的，然后用一个小铲子这样吃啊。
他其实
你们是用小铲子吃吗？
他会给你那个你要把它戳开的东西，然后也是给你铲子啊，只是我们是铲到桌上，铲到自己的盘子上面吃而已啊。
哦，那不是文字烧，就是那个面糊你用小铲子就是刮那个，
哦，
在那个平台上吃。
那可能你也可以这样吃吧，我也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吃。不过它里面的料你是可以选的，大阪烧他有问你你是要猪肉还是海鲜还是什么，因为我们选的海鲜又跟章鱼很接近，就是又跟章鱼烧很接近，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吃了一样的东西，只是它的形式不一样。对，然后因为我们其实那个都是很多淀粉的东西，我们其实前面已经吃了一些章鱼烧，所以在那一顿我们也没有吃太多，我们好像就只点了那个吧，然后点啤酒就这样。如果有很多人你可以点更多一点热炒的话，我会觉得蛮有趣的，而且它就在你现场，你就可以持续加热，或者是那个你可以自己料理试试看那个感觉。对，所以第一个晚上大概就是吃完那个之后，我们就往回走，走到那个的固力果那里，
跑跑人。
对，跑跑人。然后固力果往新栽桥，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他讲的时候他讲不出来，他就弄那个跑跑人。
对啊，就是固力果嘛。对对对，然后你在固力果那个桥往前走，那 一直往前走，它就是一个商店街嘛，它会连接到那个新栽桥的商店街，走到底就是本町，就是我们的饭店的那个地方。那一整条街就是我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它旁边有满满的各种店家。对，包含可能 H&M 啊，然后 Rara 还有什么 Lush， 就是各种啦，嗯嗯，然后也有药妆，满满的药妆，大概走三步会遇到五间药妆，大概是这种程度。嗯嗯，对，所以这条街上基本上你也可以买很多东西。然后我们有遇到一家水果店，所以我们也买了一些水果吃。那个葡萄，嗯，不是葡萄，草莓出来了，嗯，但是现在的草莓还不太好吃，
应该是我去的时候比
应该你去的时候会比较好。然后我们还问了那个店员说你有没有最推荐，因为他有很多产地，嗯，然后他推荐的是熊本，然后我觉得，欸，熊本应该也没错，但是吃起来就是还没有这么好吃。然后我后来就想到草莓应该是要越冷的地方越好吃，所以那天就有人在脸书分享是说现在应该要吃北海道，就是比较稍微北边一点的，嗯，可能会稍微好吃一点。如果你最近也要去日本的话，也给你参考一下，就是要记得买稍微冷一点地方的草莓会比较好吃。然后有一个东西很好吃，那个蜜柑好像现在也是他们的季节吧，
台湾也是啊。
对，那个蜜柑真的就很好吃，
而且它真的无籽。
对，它无籽。然后
你吃的是小颗的吗？就砂糖橘那种，
差不多大小吧，嗯，差不多那个大小，嗯，对，很有汁，然后又很甜，然后
又没有籽，
然后皮不会很难剥，
对
对，所以就
我每一次冬天去，我一定会买很多，然后在那狂吃，都好想偷渡，但是没办法，对，
真的是蛮不错的。好，然后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嗯，那家饭店对我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一家饭店它刚好在算是一个高价，可能是快速道路还是什么的旁边，然后可能我们又住在靠大路的那一边，所以它的隔音很差。我记得第一个晚上，一直到很晚的都还会有那种叭叭叭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然后隔天早上也是很早起来就有听到那个声音，嗯，我们是把窗帘全部什么气密窗全部都拉上，但声音还是蛮大的。对，那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另外一侧的房型比较好，那如果你有这个考量的话，就是大家自己衡量一下这样子。
那我先打岔一下，我自己要住在大阪市内的哦，我会住在梅田嘛，嗯，那我本来其实一向我都习惯在那个乐天町，日本乐天，嗯，那我就选了两间，一个是我最常去，就是在梅田车站楼上，一出楼上就有的那个叫做Granbia， 我不知道他中文怎么翻 Granbia Osaka。 那另外一家就是新阪吉，嗯，差在哪呢？ Granbia Osaka 是比较新型的设计，但他房间比较小，只有25平方米。我以前住过三个单人床就已经很紧绷，我们家三个人嘛，嗯，那他可能好处就行李箱可以塞在床底下，哦哦哦，OK， 但是他的什么都很新，它浴室也很特别，它虽然是有浴缸，但是它浴缸不是用浴帘哦，它是用整个玻璃把你隔起来，嗯，所以你怎么洗都不会喷到外面。那另外一个新阪吉呢，非常大，30-40
哦，
对，可是问题是它比较旧，
哦，
它就是比较日本 business 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在那边犹豫很久，我到底要大呢，行李可以这样打开呢，还是要新呢？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新的，而且我也怕我女儿会过敏，就因为我们后天不是要去吃这样
东日本，哦哦，
对的那个晚餐吗？那因为它就是规定你要下载 APP 才有特别的价钱嘛，刚好广告一下就，嗯，没收钱，就刚好我们要去吃
对，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吃
因为他就贴了说，因为就是那阿小姐姐就贴了说这个有会员的话就很便宜，就只要999，虽然你的加 10% 是原价 10%， 可是现在在这种五星级大饭店这种 buffet 的价钱是很划算的嘛，
对，
但是他的要求就是你要下载那个 APP，
好的，
就成为会员，
嗯，
所以我成为会员之后我就无聊了去看，欸，原来 Granbia Osaka 也是这家饭店的，
哦，集团的吗？
而且透过他的 app 订比较便宜
哦，
所以我就
立马订了，是吗？
对，我就
感谢阿乔姐姐，
就决定可能要住这一家。
OK OK， 你讲到 business， 瞬间唤起我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情。最近脸书有另外一个讯息是，如果你拿的信用卡，
嗯，
上面有压 business， 然后要在日本做刷卡的话，很多会告诉你这是不能退税的。
哦，它是那个公司卡是不是？
对，然后好像台湾很多卡别其实就会压 business，嗯，但是它不一定是公司卡，
哦，
可是日本人分不出来，所以好像大丸百货直接就是宣布全日本的大丸都是，只要客人拿着 那个信用卡上面有压 business 这个字样的都不接受他可以退税。
我们 JCB 没有，
对，但没有，只是告诉大家可能别人会有，因为好像汇丰有一张，还是谁家有一张，因为那天就看到脸书有人在分享，顺便他讲到 business 我就想到这一题，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好，那刚刚讲到什么？哦，那个饭店，
第一天就这样玩，
饭店很吵，对对对，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好的，第二天是开始有正式的行程嘛。那咪姐知道大阪办过那个万国博览会，是叫万国博览会吧？
他不是明年吗？
明年是下一次，他很久以前已经办过一次了，哦，所以他有一个。
我还没出生吗？
我不知道。有吧？
可恶，你这什么态度？
怎么会没有出生吗？哦，没有吗？好吧，好，反正呢，因为他有一个站就叫做万国博览公园还是什么的，在比较偏一点点的地方，
哦，OK，
搭红线那个地铁，
我想说不是那个名古屋有办过，
不是，应该是这个地方有办过，然后搭那个地铁要搭红线搭到最尾巴的叫做千里天下，对，千里天下那一站，那一站出来之后再换他们的轻轨，他们也有不同的运输方式，对，出来之后再换轻轨，然后到达那个万国博览会的那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占地很大，我记得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人说，哇，这个公园要走完可能要走三天，大概是这么大，
那边是有枫叶是不是？
然后其实我们后来去没有很认真的在走那个公园，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啊，我有带来，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我朋友他是比较属于会去追踪一些小物啊，然后古物啊，这种古着啊，然后文物，不是叫文物，那叫文物吗？
不好意思，我
就是这个，
我生了，
生了吧，1970。哦，对对对，
那我不知道也应该啊。
这个，
我才一岁。
好的，就是这个市集，那刚好我们到的那两天，有一个很大的市集，叫做关西早，反正就是跳蚤市场。对了，它的翻译是这样，但其实它并不完全是跳蚤市场啊，它也有很多东西是新的东西，那有一些是古物或者是一些二手的东西，也是有的。对，然后他就是进去那个公园之后，因为那个公园真的蛮大的，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办这种市集啊，或者是办一些展览的活动，然后他也有一些固定的不管算是游乐园吗，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场馆，就是可以供你去的，那他其实是要门票的。
哦，
进去那个公园本身就已经要一个门票了，然后如果那个市集或者是你想要去的那个区域它又有收另外的门票的话，你要再另外买门票。对，那这个市集它本身也要票，这个市集好像那天是说要1500还多少的
样子。你没进去吗？
我有进去啊，我忘记我付，
没盖章，
我哪有那个闲情逸致，我没有这种兴趣。对，反正就是那个地方也蛮大一片的，然后他就会邀请日本或者是也有邀请别的国家，因为也有台湾人他可能有在设计一些东西，然后就有去摆摊这样子。对，然后有很多东西啊，包含食物也是有从各地而来的。对，然后有一些比较真的是文青会用的那些什么，哎，我真的连讲都讲不出来，比如说手记是这样讲的吗？就是，
手账
是啊，对对对对，你讲得很好。我很抱歉，我都不懂这些东西。手账类的那边，就是文具类的，这样子有蛮大的一区的。然后有另外一区，可能是会是比较像是衣服类的，也是有的。然后因为因圣诞节，所以也有蛮多跟圣诞相关的一些，像是花吗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园艺的东西也是有的。我只有对另外一区比较有兴趣，因为那一区在卖的是碗盘类的东西，
okay.
就是这一种算是厨房里面的一些用品，那一区我就很有兴趣，我还买了，我又买了盘子，我又买了一个很深一点的盘子，对，然后他们也有家具，就是也有一些家具，然后是我不知道是二手的还是全新的，或者是可能都有吧，然后现场就来摆一些椅，主要是桌椅类，然后也有一些柜子的东西，你看很多人离开的时候就直接扛一个椅子就走，我也超想扛的，但我扛不回来，所以我就没有买。对，然后大致上是这一些东西，然后后面一点有一些古物类的东西，包含有那种感觉是很古董类的手术的一些用具等等的，就很多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买这个回家要干嘛，或者是可能 有一些人有一些展示的需求吧。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有一些货，那个叫什么胖卡，就是可以吃东西的，但是那个永远都大排长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那边吃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去。那个市集我朋友就待了一整天， 所以我们那天什么事也没做，就在那个市集他就待了。
那你都没吃，你吃什么？
哦，对，等一下告诉大家我去了哪里。
因为你说在市集里不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出去啊，反正你出去就盖章，你可以再进去嘛。但他本人是都在那个市集里啊。我大概下午两三点我真的快挂了，我不行，我好饿，然后我又一直不想要去排队，而且很多都我们大概是十点多到的，很多我们十点多到一看他就已经都售光了，就早就都卖完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给你吃。结果呢，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展场是这个跳蚤市场的那个区域嘛，另外一边在做拉面 expo、oh, 这个我就很有兴趣，
所以你就去吃了拉面。
对，没错。然后那个拉面 expo 是他好像邀请了全日本每一梯会邀请六家还七家来现场。对，然后那个就不用门票，因为你进去你吃面就要消费嘛。对，然后他连续好几周，然后每周都会有六家不同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第一周，现在应该还持续，要持续五周还六周，如果你有兴趣的人可以稍微研究一下。对，那你进去之后，他除了卖拉面，他也有卖一些饺子之类，就是比较像是去拉面店会看到的在另外一边这样子。那进去如果你要吃拉面的话，你就是要去跟他买券，然后一张券好，两张券是1800，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一张券950，两张券1800，然后你就是要拿那个券再去换拉面嘛。对，那另外这边其他的小食你就是要直接付现金。那我当时就想说，这种展览的东西它通常份数不会很大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一个人我就买两份，就吃吃看两家不同的口味。那因为进去的时候你看不到后面摆摊的实际状况，我买好两张票走进去，我差点就没有晕倒，那个排队的人潮，
哈哈哈，你以为没有了？
不是，我没有料想到会这么多人，他每一家店都排一个，可能两三个 S 吧。对，那我后来就 我根本也没有研究我要吃哪一家，我后来选择的标准就是排最少人的那一家我先去。对，那我排那个最少人的，光排也光排轮到我 order 大概也排了有 maybe 30分钟吧。对，然后你排到你之后你要再 排另外一边去拿，可是排拿的就比较快了，因为它就是一直在煮嘛。对，那如果你要最 original 的就是不用加价，你就是把券给他，他就会给你一份，那你也可以当场再跟他说你要加葱加蛋加什么，你可以现场再给他另外的钱，这样子就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在那边吃了一碗拉面，那我吃的第一碗拉面那个汤头是真的蛮好的，它是标榜用海鲜煮的，但是它那个面好像是阳春面啊，不是、oh. 我说错了，它那个面好像是我们的五目拉面，我没有在日本的拉面吃过这个口感的拉面，通常
没有口感啊，
还是有一点点啦，但就是跟其他的比起来没有那么的有咬劲、但它就真的很像五目拉面。你有吃过五目拉面吗？
有、
对，那是第一家，然后
是平常没东西吃才会煮的吗？
怎么这样，它蛮好吃的啊。对，那是第一家，然后因为 我朋友显然就没有要来吃、啊、我已经买好两张券了，如果我就是不吃也是有点浪费、所以我后来又再去排了另外一家，就硬撑着。哦，讲到分量的问题，我一开始不是说我以为它其实很小一份吗？没有，它完全就是正常拉面店的大小、所以我吃完第一份其实我已经快饱了、然后第二份我根本吃不完，我后来好像只有大概把料吃一吃，那个面大概有一大半我都没有吃掉，但第二碗我就没有很惊艳，因为那个面就是很常见的一兰的那种面、然后汤底又是稍微比较咸一点的酱油的口味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会办活动、你有合作过的经验
没有？那个我上次不是有提到说我去北海道的时候，后来我去逛从那个什么李小路，后来就不小心走到了那个二条市场嘛。二条市场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公园，然后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他也有办活动，他就是附近的那些二条市场的厂商就会这边烤那个 oyster 啊，或者是炒面或什么的，然后有卖啤酒。然后我前两天看另外一个在北海道的 YouTuber， 他也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又是另外一个活动，显然他这个小区域就是常常办活动，而且那个区域不大，就像伊通公园这样、
对，所以我就觉得日本人真的是
很喜欢在 weekend 或是干嘛的时候办一些这个活动。
对，然后那个地方它是因为我刚刚有一开始有讲它是那个万国博览会的那个公园嘛，所以它的服务员
你是很大的，
它的服务员非常的广大，不过它那个拉面它也是框一小个区域给它做活动而已嘛，然后它还让你可以票选拉面，就是你觉得哪一个，
你像日本不是这几年很爱办什么台湾祭吗？
真的很会办活动，
各个点都要办台湾祭，就知道他们很爱办活动。
然后还有 还有表演、嗯、就是那个拉面也有表演、嗯、然后我们另外一边那个跳蚤市场的那个市集也有表演，然后那个表演好像都是蛮我不认识但是蛮厉害的人，因为就真的唱得蛮好听、嗯、我还跟着就是听了一场演唱会的感觉，真的很不错。那为什么我说他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对我们这种没兴趣的人去那边逛可能很无聊，可是我看到很多是家长带着小朋友，然后因为他服务员很广大，所以很多人就会直接带着帐篷在旁边，那小朋友就在那边跑跑跳跳踢足球什么的，那可能爸爸看着那妈妈去逛、嗯、一整家人，所以他那个空间办市集除了可以满足妈妈的需求，这我举例，也可以满足小朋友不会被扔在家里、嗯、或者是妈妈为了带小朋友就不能去逛他想逛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同时让很多人都很开心，就我觉得很棒啊，对，所以就蛮厉害的吧，蛮不错的、嗯、我就觉得想啊，我们台湾也可以弄个那个啊牛肉面博览会啊，然后
只是场地啊
场地大安森林公园啊，而且哦我要讲的是它虽然是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它就是搭那种马车帐篷那一种、嗯、可是你完全不会觉得品质很不好，就是感觉真的跟在店面吃到的，
我们在香榭丽就是那个星光三月那一条不是常常也办，对、
对，就是吃到的东西品质也还是很好的、嗯、然后热度也不会说是冷的，这样就我觉得整个体验都是蛮不错的、嗯、对，所以如果有到大阪去然后也想要去那个公园走走，可能更远的地方有不同的景，但因为我们那天就是在逛那个市集，
你们去的是刚好是 weekend 吗、
对对对，我们是礼拜、嗯、那个我们是礼拜天去那个市集的，刚好就是我们去就是逛了市集，然后我就吃了拉面，所以我也没有再更往里面走，说不定里面也有很不错的景。然后那个接出来的那个轻轨站，你要抵达那个公园之前的右前方就是拉拉坡，所以它整个的设计是很完整的，你可以一整天都在那个地方了，你就可以去游大自然的地方，你也可以有逛街吃东西都可以满足你，最后再回到市区，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也还不错的点。然后我们是接那个那条轻轨，我们是接到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千里天下去搭红线的地铁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嘛、嗯、如果你没有你住在的是另外一个地方，那条轻轨也有不同的转接站，你可以再去接不同条的不管是电铁还是就是不同的轨道运输、
嗯、
都是接得到的、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日本人非常厉害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天有行程的。对，那第二天呢第三天的啦，第三天我们就是因为我有枫叶的需求嘛，所以我们就去大阪城公园，那是我唯一找得到好像大阪市区里面可以看枫叶的地方我们就去了大阪城公园。对，那大阪城公园其实应该有蛮多不同的站都可以到的，因为好像有一站就叫做大阪城还是什么的。
我第一次去是考察团，所以是坐巴士
哦。然后如果你搭地铁也有一个是天满城可以进，然后另外一个是深知宫也可以进、嗯、那因为我们的那个站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那条线路是跟深知宫是顺的，就是我不用换的路线，那我也蛮推荐大家从深知宫进去的，因为深知宫一进去它是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有两三间咖啡厅、嗯、然后有一家、嗯算是早餐店吧，我们那天是在那家店吃早餐，然后他有自己做的面包，那个咖喱面包好好吃然后也有各种不同的面包这样、嗯、对，反正我就觉得很舒服，因为天气也很好，我们去的几天都是大晴天，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圆形的广场，他也有那种小火车是导览，应该是带你导览整个大阪城公园的，然后也是从那边发车，你可以在那边
可以坐的，
可以可以可以，你也可以在那边买票，他、嗯、会绕带你绕整个大阪城公园这样子，所以我们从那里进去，然后再慢慢走走走走走走上去，你就可以稍微逛一下那个公园，然后最后再抵达那个城，那个城到底是叫什么？
大阪城啊？
没有没有，它有一个名字。天守阁啦，就是你可以抵达那个天守阁、嗯、就是真正的那个城的那个地方，那沿路
它就叫大阪城，只是那个上面那块叫天守阁
哦，是吗、嗯、啊，我不知道，
有那个什么鲤鱼还什么的尾巴的那个
哦，因为我一直跟通天阁搞混，
是不是、欸、那个是名古屋的，我好像忘记了，
我也搞不懂，反正你、嗯、我的建议是你从深知宫进，然后慢慢逛一下公园，最后再抵达那个大阪城的那个地方，就蛮壮观的，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它那个护城河是怎
麼弄的。其实我蛮喜欢那种日本各城的，不是喜欢那个城，而是进去的时候基本上各个城好像都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喝抹茶吃喝果汁是不是？
大阪城好像没有，
没有吗？
我没有遇到啊，
就是你知道吗，我说的那种铺木头然后有一个红红的地方，
对对对，但大阪城我好像没有看，可能在更外面吧、嗯、我不知道，反正我在大阪城是没有看到、嗯、 对，然后沿路其实就是会有很多枫叶啊、银杏这些。不过我坦白说我是十二月第一周嘛、我是第一个周末去的、其实已经有一点在掉了，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了、应该在更早一个礼拜去会更好。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我每次看到有人在板上面问说
那要看天气、啊、
这个时候会有枫叶吗、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吗，我都想说哎，你就看到人家拍照最好的那一天你就去。
而且你看尤其是樱花更难说，
根本对啊。
然后大家都想说就是要四连休的时候去，什么三连休有没有，就是那个春假的时候。因为我还记得有一年以前我在绿绿航空的时候，有个同事说都回来就说你春假去哪里，他说我去了一趟枯木之旅。说因为花都掉光了，只剩下枯木。
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个办法，因为我这两天刚好看到一个有一个人的分享，他这三周都在大阪跟京都，然后他就每天刷说今天哪个地方，就是人家会分享。
等一下，我们是可以三个，
或者是说如果你很坚持要看到花的话，要不就是你在台湾看到人家分享，你明天马上就飞啊，你可能很贵，或者是你就像那个人一样一次去三个礼拜，今天就去那里，明天就再去那里找，
就
是
不可能耶，
追花
一般人不可能、
追花跟追枫叶之旅。
还好我对这两个都还好，没有那么
蛮有趣的。不过我们后来没有上去那个天守阁、对，天守阁，因为有另外一个叫通天阁嘛，通天阁我们也没去，我们最后没有上去那个城啊，因为排队也是蛮长的。
所以应该这时候去福冈，你记不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就是十月、
也是有的，
对，
下次
因为它比较南边。
哦，它还没有，是吗？不是，对对对，
南边
会 好一点，北边慢慢在那个、
嗯。
好的，没关系啦，反正明年还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对，所以我们就从这样子走完之后。出来就直接往天满城的那个方向、那个地铁站的方向去。这样子的话，因为其实你从大阪城下来再往天满城走就蛮近的了，那如果你都是从天满城进出的话，你就是会没有逛到公园那一块、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因为那一块也蛮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子走，你就可以不同点进出、然后我们从那个天满城出来之后，我们到了另外一站，这一站离梅田很近，因为我们那一天晚上就打算去梅田，那一站离梅田很近叫做中崎町，你也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一站呢就是会有很多文青选物的那种小店。
看来你朋友很喜欢文青的东西、
有点，那个地方可能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双连，那个叫什么你知不知道，那个就是会有很，就是它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聚落，你知道吗？
在双连捷运站旁边那一条吗？
那个地方忽然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了。
哦，没关系，
反正就是如果有中山站那边一带不是会有很多那种小店吗？ 对，大概就是那个感觉，然后会有很多文青的选物。
请问你朋友都买些什么、
我不知道，总之是我看不懂的东西吧。
就举例啊，他在付钱的时候你大概就看到他看你看不懂的是什么。
他其实不一定会买啊，他这次买了
什么、他就看一看就觉得开心就
对，他就是会，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在设计在画一些东西、所以他可能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他就觉得蛮有趣。但我自己觉得他没有买很多东西，跟其他人购物团比起来，对，他有在某一家店买，但因为我刚好在忙，所以我也没有留意到他买了什么东西。但反正那一区就是有很多这种古着啊、文青选物啊、咖啡厅啊等等的。有一家店是我唯一有兴趣，我也玩得很开心的，就是他们聚集了有点像是日本从古早以来到现在所有的那种打弹珠台。在那一家店里面、日本的弹珠台很有趣、台湾的弹珠台不是都在最下面，然后有珠子滚出来，然后你就打一次而已嘛、日本的弹珠台不是、比如说他会给你好几个，他会给你好几个可以弹弹珠的地方、然后那个弹珠从这里出发之后可能到了下一个地方，你再从那边把它弹到某一个地方去、然后每玩一次才10块日币，
就是比较有技巧可以用，对不对？
比较有技巧，然后十块可以玩很久、你不会觉得，
因为你在下面拉一下就没有技巧了。
对啊，你拉一下就没了。可是你拉那个，你可能还要看一下，因为它可能有东西在转，你要看它转到哪里，然后你这个时候打它，它才可以越过它到下一个关卡去，类似这种感觉。然后它整间店都是各种不同的机器，这样。我换了100块，玩了好久，就离不开，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那是那个区域我唯一有印象的一家店，其他的我都不懂。
所以那个只能玩啊，可以换东西吗？
他换的东西好像就是在给你打，所以你就是一直在玩、所以他没有礼物可以拿、但就是蛮有趣。然后他也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然后因为他们很爱野球嘛、就很多棒球类的东西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们有在那边吃了一家 饭，因为就已经午餐的时间了。然后那一家店也很酷，那一家店他在外面有贴说他是经过认证可以，然后二楼是可以冥想的一个场域、嗯嗯、对，所以算是一个蛮有灵气的地方但反正就是进去之后他那个店很酷，你看给你看，
也不能大声喧哗吧，
不行，但其实里面也坐蛮多的，然后他有这样子有点像是小阁楼的感觉、哦、你可以爬上去就是二楼，然后上面也有
这个二楼站起来会撞到头的啊，
会，而且我都不知道餐点要怎么拿上去，因为
不是这个就好像以前家里睡的那个楼那个棒
那个二
棒、嗯、对对对
那个感觉，对，所以就蛮酷的。我有留他的名字我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他的东西也蛮好吃的，咖喱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你是坐在二楼吗？
没有，我们坐在一楼，因为我就、嗯、因为我那个朋友蛮高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东西要怎么拿上去，我觉得很可怕、嗯、然后他里面我不确定是他是不是因应着那个地形，所以他的地板是不平的，有点可能他是，我觉得他有点可能是因应那个地形，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凸起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走路也走得跌跌撞撞的，所以就我不敢上去那个二楼。对，但我觉得东西蛮好吃的，我再跟大家说是哪一家店。那结束之后 那个地方结束之后，因为他就离梅田很近，他好像离，然后梅田很大，梅田有东梅田、梅田跟西梅田、嗯、他就在东梅田的旁边、嗯、所以我们就走路就走到东梅田去了、嗯、然后终于要来完成我这一趟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我这一趟最重要不是，我这一趟最重要的任务是我要配眼镜
哦，
然后我前两天一直在乱买、嗯、我买了鞋买了什么有的没的，已经买了一堆，然后就是没有买到我的重点。对，然后因为为什么要去日本配眼镜呢，就是因为我们的100分同学有告诉我们说，哎，如果你不挑镜框，前提是如果你不挑镜框的话，日本的配眼镜很便宜，而且它加蓝光的镜片，因为在台湾你加蓝光的镜片什么的都还要再额外加钱上去嘛，如果你都这些都不要的话，最便宜的镜框可以来到6000块日币，然后加一种功能，比如说像蓝光就算是一种功能，它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功能，每加一种功能大概是加5000块日币，所以最便宜配下来你可以1000-1100配到一只眼镜，然后还可以退税，所以大概是2000。
近视不算一个功能，
近视不算，它是基本功，它就会帮你验，
但是散光就是了吧，
也没有啊，它是验的时候就一起，蓝光才算是镜片的一个那个、哦，
但是同样这些比日式的眼镜，我在台湾问过，就我散光很重，他就说不能当天拿，可能你的散光不重可以当天拿。
我没有当天拿，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个悲惨的故事、啊、好，为什么会去也是因为他们跟我说大部分都可以当天拿、
啊、
很快，
但我知道我不行，所以我都没有办。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没有去 GYMS、嗯、我在台湾都是在GYMS 换的眼镜，然后我去的时候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 GYMS， 但是有一家叫做眼镜市场、嗯嗯、我就去看了，然后他也的确是跟我说，如果你的 他是说要先验，验完之后才知道他现场有没有东西可以马上做，如果有的话当天就可以拿，30分钟就可以拿，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比较高阶的一些可能就要7天，他也有这样子跟我讲、嗯、所以我本来其实已经打算在那边配了，但是我看他的镜框的确价位就比较高，大概都要到13000-15000，然后我有问100分，100分才跟我说他们为什么去配，就是因为基本的镜框只要大概6000-10000就会有了这样子、嗯嗯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有点超出，因为如果是那个价位我在台湾配也是一样的嘛、嗯、那我朋友就说他看他们的东西都是有牌子的、嗯、就是可能是有品牌的，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价位比较高，那我们后来就没有在那个地方配，我们就是到梅田那一天我们在 GYMS 找了，然后我后来配的那一支大概的确换算下来已经换成蓝光镜片的是2500块的台币，嗯，然后我没有拿到最便宜的6000的镜框，可是我拿了大概也是9000多吧，对，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然后他又可以退税，那他就是我都已经弄好了之后他才跟我说要7天后才可以拿，不能当天拿，然后我已经觉得好累了，我也不想要再另外再找一家，然后因为100分这礼拜要去，所以我就把东西寄到他的饭店、嗯、那他寄是好像只要600块日币的运费吧，没有很高，所以我就请他寄到东京他的饭店，然后他这礼拜会帮我带回来，但这个纯属我运气很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去玩你要配的话，你可能前一两天就快点去问，然后如果在 要么就当天可以拿，要么就是你在日本的期间他可以拿的话，你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如果要这样子要等的话，可能就不是很适合大家。那大家会担心的可能是，那要怎么验啊？就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很复杂？其实不太会，
都用电脑验吗？
因为他们好像也蛮熟悉，会有日本会有日本以外的客人来办来配眼镜，所以他的那个现场的那个手册都有不同的，就也会有英文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其实验的大同小异啊，你就是他就会给他就会叫你就是怎么做啦，然后他就叫你比上面比下面，其实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嘛。那最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你的镜片要有哪一些功能？那那个都会有那个图片跟字的说明。那他们的那个翻译笔也都很及时，在旁边可以随时跟你对话。嗯、那像我是只要那个蓝光就好了。如果你要再更进阶一点，他也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你也可以跟他说这样子。
但是讲到这配眼镜，我也不理解哦。就是一般我们在台湾配的近视眼镜都很贵，哦，就是你要什么蓝光，像我的散光很重啊，或什么。可是我自己有在打 VR game 嘛，
嗯
，VR game 我们其实是有配镜片，直接就是可以吸在它的那个。
你玩到这么高端的吗？
没有，因为我近视很深啊，那我戴眼镜戴上去会。压到鼻子不舒服吗？
哦，
你知道它是近视，有散光，又有防蓝光，那两个镜片才1000多块，我不理解。
我们又要 diss 到哪一个行业了？
就不理解说为什么台湾配的那么贵
哦。
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有分享说他在另外一个地方配眼镜很便宜，
有，他也有跟我说，
对，所以
但听说老板很凶，
对，老板很凶，对，我们下次。你如果还要再配，我们可以再去一次。
然后讲到眼镜，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出远门或者是就是出门也是啦，可以的话就尽量带两副备用，因为如果真的在国外不小心压坏了还是怎么样，你就真的很麻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咪姐也是说她要再去那个很便宜的那一间配一副便宜的嘛，就随身携带以备以防万一啦，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对，不过我自己觉得在日本配眼镜这经验蛮特别的啊，只是因为他一直讲我也没去配过啊，我眼镜也该换了，所以我就想说顺便。
那我知道我就不可能在我的旅程中拿到，所以我就没有去试的。
对啊，那因为我在台湾也是在 Dreams， 那我去那里也是其实也是 Dreams， 所以我觉得我的比较算是蛮一致的，都是 Dreams。那我想我同样的规格，如果那一只眼镜在台湾配下来，应该要3500到4000，应该跑不掉，因为我上一只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价位。那我回来之后，我也有再去看一下 Dreams 加蓝光镜片的价格。其实我后来发现，加功能的话，在日本跟在台湾的价位是一样的，所以是一开始那个镜框的价位不一样。就是一开始基本款台湾的价位是高一点的，那 maybe 税金还是其他的问题，这我不知道。不过就是在日本配，我配完那一支，后来我的刷卡单来才说是大概2300块而已，我就觉得蛮划算的。对，这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换眼镜的这个部分。那最后我们就是在阪急附近的一个商店街，那个也是满满到处都是商店街，然后随便吃了一家回转寿司就结束了。我们没有特别找它，就是随便的回转寿司，但蛮好吃的，而且很便宜，两个人只吃了 maybe 500块吧，大概就真的很便宜，一盘好像就差不多是30块左右。对，就还 OK，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但就是很我觉得这在日本应该蛮好找的。
对，
就到处都会有。那最后一天，因为我们只有半天嘛，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我大概12点多就离开了。那我们那一天早上大概是退房时间刚好10点哦，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早退房，他10点就要退房
哦。
对，所以我们那天是10点退房，然后在附近，他其实我朋友是说他是在网络上乱找的，他不知道这家咖啡厅这么有名。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其实就真的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转角，然后真的已经排了很多的人，而且都是外国人，都是中港台，
看那个的
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而来的。然后反正听说他就是自己烘的豆子还是什么，总而言之算是蛮有名的一家咖啡吧。这里给大家名字，它叫做 Mel Coffee Roasters， 就是 MEL 然后 Coffee 的 Roasters。
你贴在粉专，
我也会贴在粉专给大家。 对，那不要问我怎么样，因为我喝不出来，我个人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但我朋友对咖啡有研究，他说蛮值得去喝的。那我自己吓坏的是他的那个价差很大，他最便宜的一杯咖啡是700块日币，最贵的一杯咖啡可能是8000还9000日币。所以我是
台湾有喝也有这种的但是我也是喝不出来，所以我可能也
对，但反正我就点了一个最便宜的，因为我是不喝不懂这些东西。但蛮有趣的，因为现场就蛮多人的，然后那个点餐的人应该是我在这几天在大阪遇过英文讲的最好的人
okay,
就很流畅的，然后可以跟你还可以跟你介绍每一种豆子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是怎么制作还是之类的，这样就蛮有趣的。那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唯一的一个行程，因为结束之后我们就往机场去了，这样。对，大概也去了蛮多地方的吧，虽然就是蛮集中的，但大阪其实本身也蛮多可以逛啊买啊的地方，对。但如果你问我我下次还会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在大阪，可能是不会，因为我个人就是可能等到半天或一天的时间，那我把该买的东西买一买我就可以撤了。那我还是会比较想要到京都啊或者是奈良，每一次我一定会去奈良，因为我觉得奈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地方。
你都去奈良什么地方？
非常推荐，我都在奈良那个东大寺跟春日大寺我就可以走一整天，然后那个公园，然后我其实很推荐，如果你是很能走的人，我甚至可以建议你们不用在奈良坐任何的交通工具，你只要搭近铁还是搭 JR 到了奈良之后下车，我觉得你整个奈良都可以走，就是你用走的也可以走到东大寺，走到春日大寺，只要你的时间没有constraint啦，你不用很急着说我一定几点要离开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个奈良那个城镇嘛，走起来是蛮舒服的，但是它有一点波啦，就是有一点坡啊。我上次去了一个地方叫做落草山，我也觉得那里很棒，然后那里的路比较不会像下面的路一样那么可怕，下面的路感觉都是
果然都是户外的行程，
对对，下面的路感觉都是饿死路，就是你只要路饼干
一拿过去他就果然冲过来，
你马上就会被包围，对。但是落草山上面就比较慵懒，然后我上次去落草山的时候是八月去的，裸高背戏真的真的很热，然后整个会曝晒，所以下一次 maybe 换一个季节，但因为那个季节去就真的阳光很大，照下来那个整个山很美，对，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推荐落草山，所以奈良是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京都我也是一去再去，我都不知道去三次还五次了，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也没有，我也只有去一两次。
哦，是吗？我是蛮爱去的，
因为我不知道要干嘛，就是说好那些清水寺那些二板的我也不会一直逛嘛。那唯一我会喜欢的就是吃那个，我曾经有跟室友去过，
哦，
去那边吃了一个米其林的怀石料理。
哦，所以
还蛮有趣的。
那，啊，你都是去吃东西，所以你就没有那个光金阁寺，我就去两次还三次。
那个我也有去，就是去一下看一下这样子。
哦，我觉得不同的季节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风景。對對對，我就蛮想去看一下雪金阁的。上一次有人说金阁是
下
雪，
哦，
那就真的蛮难得一见的，所以就看大家吧。不过就蛮推荐的，我自己是很喜欢关西大阪，金阪神神其实我没去过，神户我没去过。
啊，你没去过？
对，我还没有去过神户。
咪姐的行程绝对跟阿蹦完全不一样。
对，等他一月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大阪有什么好吃的，啊，我的部分大概就是有一些可以去走走的地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是，
那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